上述犯罪事实清楚，有书证和证人证言佐证。据悉，违抗军委戒严命令的行为，打扰了领导机关对戒严任务的部署，助长了动乱和暴乱分子的嚣张气焰，增大了部队进城执行戒严任务的困难，严重损害了我军的政治声誉，在国内外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被告人徐勤先身为集团军军长，在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临阵抗命，严重的危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9条的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减刑条例第17条之规定，被告人徐勤先的行为已构成违抗戒严命令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可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2025年11月24号，中文互联网上突然出现了一份中共军事法庭秘密审判的完整录像。这段拍摄于1990年3月17号的录像长达6小时，内容极其震撼。审判的主角就是大名鼎鼎的六四抗命将军徐勤先。整个审判围绕着徐勤先在六四事件中拒绝执行镇压命令的事件，完整的交代了之前被笼罩在迷雾中的历史细节。那么徐勤先是谁？这段录像又到底揭露了什么样的历史真相？大家好，欢迎来到二爷故事。关于六四事件，我相信大家都听得很多了，尤其是出兵镇压的细节，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当年的学生领袖，或者是参加过那场运动的工人市民。真正来自中共内部的解密文件，那是没有的。对于这个事儿，中共一直讳莫如深。你别说探究六四事件的内部细节，在国内你就是说六四这两个字儿，那也是寻衅滋事了。当年参加过六四事件的学生之一，也是海外研究那段历史的著名学者吴仁华，他1982年毕业于北大。六四事件发生的时候是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员，因为参加了六四运动被通缉，1990年他通过黄雀行动的营救先到了香港，后来流亡美国。他写了大量关于六四研究的书籍，包括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六四事件全程实录等等。他在11月24号在自己的社媒 X 平台上公布了一段通过秘密渠道获得的六四军事审判录像，一经发布就引起了轰动，甚至引发了中共官场的地震。就在这份录像在外网发布后的2天，国家保密局的正副局长同时被官宣免职。国家的保密局的职责就是制定保密法规，指导保密工作。徐勤先受审，这段录像应该是绝对的机密文件。
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徐勤先违抗戒严命令一案进行不公开审理。不公开审理的原因是本案涉及国家机密。
这种文件的泄露，保密局作为上级的业务主管部门当然是难辞其咎的，所以正副局长一起被免职。那么到底这个录像说了些什么？他泄密的后果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呢？因为录像中的内容，它不仅仅是一场秘密的军事审判，更重要的是整个审判的过程事无巨细地展示了六四事件中全世界最关心的内容之一，那就是派遣军队镇压学生的命令是如何下达的。在这个下达的过程中，中共内部它也不是铁板一块，不仅党内的高层有不同的声音，甚至解放军作为党卫军国家的暴力机器，它同样是存在诸多的反对意见的，甚至还出现了抗命不遵的情况。这个代表性的主角就是徐勤先。徐勤先1935年8月出生于山东的叶县，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莱州。他家祖上世代务农，家境贫寒。1943年抗战期间，他的父亲为了讨生活，就带着8岁的徐勤先闯关东到了沈阳。那时候东北还处于满洲国的统治之下，日本人花了很大的心思在满洲国全力营建所谓的王道乐土， 相对于内地来说啊，由于东北没有战乱，经济发展非常快，这个时期呢有大量的关内民众移民东北。但是到了东北，徐家父子俩也过得非常的拮据。徐清先小学还没有读完，就因为生活所迫，就和父亲一起当起了小贩，在街头卖菜谋生，算是社会底层了。徐清先后来发迹之后啊，民间一度误传说他父亲是解放军的大将徐海东，这个是谣传。徐海东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徐文博，一个叫徐文忠啊，并不是徐清先。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解放军在东北征兵，15岁的徐清先就要求参军，但是因为他的年龄太小了被拒绝了。为此呢，他咬破自己的手指写了一封血书，坚决要求参军，这才被接受了。随后徐清先就作为第一批装甲兵编入坦克第一团入朝鲜作战，他的工作呢是报务员。在朝鲜的期间，徐清先作战勇敢，屡立战功，而且啊，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是属于无产阶级，所以被重点培养，一路高升。此后他就从一个小兵一路的当到了坦克第一师的师长，1987年又升任陆军第38军军长，受少将军衔。解放军的陆军第38军别号万岁军，是解放军的王牌部队，他的前身就是徐海东的红25军。所以大家猜测这个徐清先是徐海东的儿子，就是从这个梗里面来的。38军后来归入林彪的麾下，在朝鲜战争中又是主力之一，因为战绩特别突出。志愿军的司令彭德怀他曾经喊出过一句口号，38军万岁，万岁军也就成了38军的外号。我们中国人小时候都要学一篇课文，作家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中说的其实就是这个38军。作为王牌部队，它也是解放军第一支机械化的部队，包含两个机械化步兵师，一个坦克师，还有炮兵旅、防空旅、航空兵旅、特种作战旅等等，总数将近7万人，长期驻扎在河北的保定，隶属于北京军区，它是保卫北京的核心力量，说是御林军一点也不为过。所有解放军最新的装备一般都会优先装备38军，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正因为38军的地位极其重要，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直接影响到北京，所以他的军长通常都是由军委主席直接任命的，而且呢，仕途往往都会看涨，一般都是上将的候选。比如啊，前不久被习近平清洗的9个军队上将里面，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刘振利，东部战区的司令员林向阳，他们都曾经担任过38军的军长，都是从这个位置升上去的。我以前讲周永康的时候说过，2012年1月周永康准备动用武警部队政变，胡锦涛应对计划的第一手棋就是把当时38军的军长王希新调任国防大学的校长，而军长的位置则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许宁平，让许宁平带着38军的坦克师进京勤王。凡此种种都说明了这个38军的地位之重要。军长这个位置那可不是一般的将军就能干的，必须是一把手的绝对亲信。徐清先能当上这个御林军的军长，不仅在于他当年在朝鲜战场立过功，更在于啊，他其实是邓小平一手栽培的。邓小平在扳倒华国锋之后，一直把军委主席这个位置掌控在自己的手里面，他为了稳固军权，在1981年的时候啊，专门在河北张家口搞了一次解放军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前后调动了10几万的部队参加。邓小平搞这次军演，一方面是为了和越南继续打仗做准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借机提拔自己中意的将领。而徐清先当时是坦克第一师的师长，他指挥的部队在演习中表现特别突出，被评为全军第一，所以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徐清先火速提拔，在1987年当上了38军的军长。但是邓小平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自己亲自提拔的徐清先，成了六四事件中让他最闹心的一块硬骨头。1989年4月胡耀邦的意外离世成了点燃北京学生抗议的导火索，以要求民主改革为核心的社会运动迅速的蔓延到了全中国。5月中旬，北京的抗议示威达到了高潮，而中共的高层内部以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主张对话解决， 而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元老派主张强硬镇压，党内高层之间的矛盾呢也达到了高潮。5月19号，邓小平在自己米粮库胡同5号的家里面和陈云、杨尚昆、李先念等元老召开会议，决定拿下赵紫阳，武力解决示威问题。当天的晚上就由总理李鹏出面召开党政军干部大会，传达戒严的通知。第二天也就是5月20号，李鹏就代表国务院公布了戒严令。5月22号，总书记赵紫阳被宣布停职，彻底失势。陈云此后还亲自出马，在5月26号召集中顾委所有元老开会，要求大家都当面表态，所有人都必须支持动武。随后邓小平从全国五大军区中抽调了14个集团军的30个最精锐的师，总数大概是25万人，火速进京参加镇压行动。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担任戒严的总指挥，全权指挥戒严行动。在这份调兵的名单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徐庆先的38军。38军本来就是拱卫北京的御林军，这种事儿当然是责无旁贷，避无可避。这个时候的徐庆先在干什么呢？他在养病。徐庆先啊，当时得了肾结石，正在北京军区的总医院，也就是大名鼎鼎的301医院住院养病。早在5月17号的时候，也就是在国务院戒严命令公布之前，他其实就已经收到消息了。当时的北京军区副司令李来柱通知他，准备抽调你的38军入京戒严，你要做好准备。没想到这个时候徐庆先当场表态反对，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这个李来柱就说，今天我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庆先回怼道，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一听他不服从命令就火了，那你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没想到徐庆先这个时候还补了一句，最好收回成命，好好研究研究，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国务院好好研究研究，这问题不能这么解决。我们都知道，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上级下令你就必须执行。那么徐庆先当场拒绝上级的口头命令，要求出示书面命令，这个做法合不合适呢？完全合适。因为解放军从1949年后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凡是调动军队进行跨区域的行动，必须由军委主席下达命令，其他任何人都不行。按照正常的流程，在军委主席签署命令之后，还要由军委的副主席复签，然后由总参谋部转发成正式的命令，下达到各大军区，再由大军区下达到具体的部队，这个时候军队才能进行调动。那么邓小平作为军委主席，当时为啥要通过口头的方式绕过总参谋部传达命令呢？很简单，因为调兵这件事儿完全是绕开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以及军委的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结果，是邓小平自己和元老们拍板决定的，而且在国务院发布戒严令之前就开始调兵。这个如果要下达正式的书面命令的话，那不是摆明了你邓小平是绕过党和政府，在背后一手策划了军队戒严吗？这种不符合国法和党规的事情是绝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原来的解放军大将罗瑞卿的儿子，曾经担任总参谋部航空装备处处长的罗宇，他因为不满意戒严啊，在六四事件之后呢出逃香港。2015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告别总参谋部，他里面就提到了出兵戒严的一个内幕。出兵戒严的作战命令起草后，先送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杨尚昆签署。杨尚昆作为邓小平的铁杆，却耍起了滑头，死活不签。他说先送邓，邓不签我不签。于是命令就先送邓小平，让邓小平签字之后，杨尚昆这才肯加签。从这个细节就会看出啊，出兵学习天安门这件事的性质啊，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哪怕是杨尚昆这样的保守派也知道后果非常严重，将来可能是要背锅的，所以呢他一定要邓小平签署，明确责任人。徐庆先作为邓小平一手提拔起来的高级将领，对于解放军谁是话事人一清二楚， 他不可能不知道啊，这种调兵的命令是来自邓小平，也不可能不知道这种命令是不方便书面传达的。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坚持所谓的书面命令，坚决抗命呢？徐清先这个人啊，绝对是中共将领里面的一个异类。他出身低微啊，小学就没有读完就辍学谋生，15岁就当兵。年轻的时候啊，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的。他最高的文凭啊，还是在38军坦克一师当作战训练科的科长的时候啊，他被部队保送到北京昌平的解放军装甲兵指挥学院学习，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但是英雄不问出处，徐清先虽然出身军旅，他自己啊却是一个偏好文艺的儒将，在当兵的间歇非常喜欢阅读，而且是各种书都读，甚至啊他还专门学习了80年代很流行的先锋派诗歌啊。大家知道先锋派诗歌啊，那都是很晦涩的，能看懂的人啊必须非常文艺才行啊。可以说啊，他是中共一堆大佬出将领里面的异类啊，一个喜欢看书喜欢写诗的人，他一定是喜欢思考的，而且是比较善于观察的那种人，他不太可能是唯命是从的机器。这也为徐清先在六四中的抗命埋下了伏笔。这就很像中共另外一个著名的将领刘亚洲啊，他也是喜欢看书喜欢写作，结果就因为自己的那些文章早早就成了被习近平整肃的异类啊。徐清先要求上级收回成命，让政治局国务院人大好好再研究研究，他的潜台词再明白不过了，就是直接表达自己对命令的不认可。在这次泄露的审讯录像里面中啊，也有非常直白的表现。审判长就问他，你抗命是不是受了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赵紫阳错误路线的影响？徐清先断然否定，他含蓄地说自己本来就认为这个命令不够严谨，执行的话会误伤人民群众，所以他认为需要重新考虑。他这个话其实说明啊，他在接到命令之前就已经对六四的事件有了自己的判断。他当时在301医院住院，那301医院就在西长安街啊，所以整个六四的学潮他应该是个见证人啊，完全了解的。抗命绝对不是一时兴起。在当面向北京军区的副司令李来柱讨要书面命令之后，李来柱他是肯定拿不出来的啊，所以李来柱就只能强硬的要求徐应先，你先跟你的政委王福义打电话传达命令，之后我再给你下达书面命令。徐清先迫于无奈，就致电王福义传达。他最后还加了这么一句话，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个事儿和我无关。回到医院之后，极度郁闷的徐清先还对手下表态，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的罪人，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宁可杀头也绝不能做历史的罪人。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良心值是拉满了，也确实对得起一个军人的铮铮铁骨，但是传到邓小平的耳朵里面，那可就不是这个感受了。把你提拔起来当心腹当爪牙，结果你在关键的时候居然不听党的话向为民请命，这还得了？
这是对我们这个军队一次很严重的政治考验，我们这个好说不给不伤亡的那些人呐、如果那个时候的我们拿坦克压下去，这个我们得回应起全国的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那些这个解放军指导人员们，他真的态度来对待，尽管是生死之事，令人痛心的，但是啊，这个应可以应对人。
所以就在徐清先抗命的当天下午，总政治部保卫部的人员就来到医院病房，当面告知他，你就养病吧，38军另由他人指挥，实际上就是直接解除了徐清先的指挥权。此后38军由政委王福义指挥，杀进北京参加了戒严。因为有军长被整肃的阴影在前，38军也成了沾血最多的军队。徐清先当年的司机叫刘建国，他在2017年10月举家逃到了美国。他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说徐清先被解职之后啊， 他手下的将领都担心自己被牵连被清算，所以三十八军在进入北京之后啊，表现得非常积极，下手尤为狠辣。当时在天安门参加武力清场的总共有四支部队，分别是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三十九军、五十四军和第十五空降军。这四支部队中，三十八军是最卖力的，杀人也是最多的。事后邓小平论功行赏，三十八军的政委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受中将军衔。参谋长刘丕逊升任副军长，受少将军衔。下面所有的军官基本上全部官升一级。这支所谓的万岁军，就是依靠着天安门广场上无量头颅无量血染红了自己的旗帜。不知道徐清先如果能看到这一幕会是怎么想，但是他怎么想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等待他的只有秦城监狱了。其实就在徐清先抗命的当天，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周一兵就把这个事儿向杨尚昆和邓小平做了紧急的报告。以邓小平的性格，他怎么可能有好果子吃？一个星期之后，也就是1989年的5月23号，徐清先就被正式通知撤销了军长职务。9月11号，刚出院不久的徐清先被监视居住，失去了自由。1990年的1月9号，他被北京军区军事检察院逮捕。同年的3月17号被军事法庭秘密审判，也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段视频。最终徐清先被开除党籍，以所谓的违抗戒严命令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在著名的秦城监狱服刑。他和四人帮的姚文元以及赵子阳的秘书袍同在狱中是狱友。1994年出狱之后，徐清先被中共当局安置在河北保定，享受副军级待遇。但是啊，因为三十八军的军部就在保定，他很多老部下还在那里呢。中共为了避免出事儿，又把徐清先安排到了石家庄。在家闲居期间，徐清先接受了著名的作家杨继神先生的多次访谈。杨继神呢，就后来写了一本《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在香港出版，详细的记述了徐清先的抗命过程，也让徐清先的事迹广为人知。2011年，香港的《苹果日报》去北京采访毛泽东的秘书李瑞，意外的遇见了正好在李瑞的家中做客的徐清先，当时他已经76岁了，所以呢，记者也就顺便的采访了他。记者问他，你后不后悔当年的决定？徐清先说，已经过去的事儿，就无所谓后悔了，已经做了嘛，要不然就不要做，做了就没什么后悔的。这个事儿和打仗不一样，这个是政治性的事件，政治性的事件不能这么办。明显当时的状况不适合用激烈的办法解决，还是用谈判对话的办法来解决，这是政治问题。这次意外的采访也让徐清先此后受到了更加严密的监控，基本上就失去了发言的空间。其实在六四的血腥镇压中啊，徐清先的抗命行为啊，他并不是孤立，因为同情学生而遭到整肃的军人还大有人在。解放军第39军116师的师长许峰，他的部队啊本来已经派发了实弹，接到的命令呢是6月4号凌晨必须到达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但是这个许峰啊，他故意拖延，没有让部队进城，而是留在了北京东郊打转。为了敷衍上级，许峰还假装自己的军队的无线电通信出了故障，就说自己没有收到上级的命令。因此呢，116师一直没有进城，也没有参加镇压行动。当然许峰这些小动作瞒不过邓小平，所以他事后也被撤职，被迫转业。在六四的当天，解放军的第28军在木樨地遭遇了群众阻拦后呢，就停滞不前。因为当天凌晨啊，天安门广场的血案已经发生了，很多民众目睹了惨况之后，为了阻止军队进城，就自发去长安街拦截后续的那些军车。这个28军正在赶往天安门的途中，这些士兵听到民众的诉说之后，就干脆停下来不走了，没有再向天安门进发。当时的戒严总指挥刘华谦，他听说这个情况之后，专门派了一架直升机飞到西长安街28军的上空督战，而且在空中喊话，要求28军尽快开拔，如有阻拦立刻动武。结果呢，28军对于这个飞机的喊话置之不理，一直耗到下午5点就自己就撤走了。 甚至在愤怒的民众烧毁了他们几十辆军车之后，他们也没有开枪。二十八军这种出工不出力、阳奉阴违的举动也让邓小平极为愤怒，事后就对二十八军进行了历时半年的清查整顿，军长何嫣然和政委张春明都因为执行不力而遭到降级调任。还有个著名的画家陈光，他在1989年的时候是解放军65军的一个士兵，也是负责宣传拍照的摄影师，他后来因为谈64事件也入了狱。他曾经回忆在6月3号他跟随自己的部队65军从北京的西郊进入市区，途中也是遭到了民众的阻拦，期间这些热心的市民给军队提供粮食、提供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所以65军很多的官兵他根本就不想执行镇压的命令，拖了好几天啥也没干，直到撤退。所以可以看出即便在当时那么严峻的环境中，还是有很多像徐勤先这样的军人艰难地守住了自己的底线，没有把枪口对准供养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可惜，这样的军人太少了，还是有不少的部队大开杀戒，最终天安门的血淹没了1989年所有中国人的回忆。2021年的1月8号，一直在中共严密控制下的徐勤先在石家庄去世，享年86岁。他晚年和党内著名的异端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来往非常密切，所以李锐曾经写过一首诗评价徐勤先：怀仁博学真儒将，一代豪雄应脊梁，甘赴刑庭伪丧命，但求民主大兴邦。李锐老先生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徐勤先作为一个出身寒微的平民子弟，他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当上军长，这个呢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关键的时候他又能够坚守自己的良知，宁可放弃自己奋斗一生得来的地位和权力，这就更不容易了。因为他作为一个军人遵从命令不仅不会受到苛责，而且还有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但是他还是做出了违背自己利益的决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真硬汉。这种不愿做历史罪人的汉子，中共的党史和军史不会也不愿意记载他，但是将来的中国历史肯定是不会忘记他的。这种良心从古至今一定会在丹青中占有一席之地。今天爆出来的对他的审判视频，那里面的指责其实更像是对徐勤先的褒奖，每一句话都是人性的勋章。我们今天谈徐勤先其实还有别的一层含义。我们都说如今的中共已经非常强大了，如果单单从力量上看的话，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的外力可以改变它了，包括美帝。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是应该对中国未来的变革保有信心呢？这就是因为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它始终是由人组成的，是人就有思想、有良知、有变化。不管时代如何暗淡、环境如何严峻，始终都会有异类站出来向强大的体制提出质疑和挑战。而且这些异类它就像徐勤先一样，很可能就来自那些看似最坚固、最不可能出现的暴力机器内部，他们大部分时候是铁拳、是刀把子，但是也可能在某个的瞬间转变成为火种。这个就像清朝末年的时候著名的大臣张之洞，他就向当时的摄政王载沣提了一个意见，说咱们任用大臣要任用贤才，这样才能避免激发民变。结果呢，载沣就很不以为然，直接回了一句：怕什么？有兵在。就是说我们有枪杆子呢，怕老百姓干什么呀？张之洞听到这个话之后回来悄悄就说了一句：这是亡国之言啊。确实也如张之洞预言的那样，几年之后大清就亡了。满清为了保住江山大练新军，认为有军队就有江山，结果正是这些新军在1911年的武昌举起了反叛的大旗。而随后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阀又联名逼宫，最终其实是从内部彻底葬送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所以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最可以依靠的不是枪杆子， 而是徐庭先这种人所代表的人心向背。党可以指挥枪，但是党指挥不了人心。历史绝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是历史一定会在某个节点重复。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二爷故事，咱们下次见。
对这个事情呢，凡是有怀疑。对这个事情呢，有怀疑，
可是有怀疑，
有怀疑，就说这样做究竟对不对？啊，这样做合适不合适？所以要不然的话，我就说中央政治局、国务院、中央军委好好讨论一下，究竟怎么办合适，怎么来定？那你显然对这个事儿有想法，就说这样决策就合适不合适？所以提出了科学啊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都不讲科学民主决策。所以有建议呢，就是怎么办怎么办？但是这个建议多余。
当刘政委等军区领导同志传达军委命令和部署任务后，徐庭先既表示拒绝带领部队进行执行戒严任务，他说动用军队这样的大事，我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体会议进行讨论，究竟这样做对头不对头，这样的命令应当由国家发布，以党的名义发布是不合适的。他还说这样的行动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一个事件也可能短时间看不清楚，但历史可以证明执行这样的任务可能立功，也可能成为历史罪人。他声称带武器执行这样的任务我无法执行，中央军委可以任命我当军长，也可以撤销我的职务，这样的命令我无法执行。